我们对未来一无所惧，除非我们忘记了主在过去对我们的引导和教导。华亚伦，一位久经考验的基督徒，面对未来那不可知的道路，发出了这样一句豪言壮语。弟兄姐妹们，身为富林信徒、渔民教会的成员，我们怎样能够在21世纪的混乱世界中踏踏实实地过好今天的日子呢？就让我们一起通过信仰与生活栏目，来从先辈们的成功与失败当中探索我们前面的道路吧。听众朋友们，再次欢迎您收听信仰与生活栏目。在上一次呢，我们讲到富林信徒在经历了1844年10月份的大失望之后呢，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坚持不懈地学习圣经，没有放弃自己的信仰。在上帝的灵的感动之下呢，他们渐渐地发现了更多的有关但以理书2300日的预言的真理。他们发现呢，希伯来书有大幅的篇章呢，都在讨论天上的圣所。上帝感动他们，有几位弟兄通过学习就发现呢，在1844年10月22号这一日，本来富林信徒以为耶稣会来到地球上，但是呢，这一天耶稣其实是进了天上的圣所里的至圣所，也就是最圣洁、最神圣的地方，开始他第二次复临前的查案审判工作。艾伦在1845年的时候呢，他也看到了一个异象。当时年轻的艾伦呢，就看到了天父上帝坐着一辆发光发火的车进入了至圣所坐下。那么当时艾伦呢，还没有什么名声和地位，只是一个单身的弱女子，因为还没有跟怀雅各结婚呢，所以他的意象呢，在当时没有很大的影响力和权威性。因为呢，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那个时候的富林信徒还有其他的基督教信徒呢，有不少声称自己有预言的恩赐，所以在这么多的所谓的先知当中呢，大家都不知道哪一个是真正的先知。但是上帝呢，会从混乱的世界当中拣选提升他所拣选使用的人。那么艾伦姐妹呢，她的预言的恩赐逐渐的就表现出来了。我们在前面的几讲呢，都读到了旧约的约珥书第二章，约珥书第二章28节经文这样说，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29节，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这是上帝呢，对他的百姓的应许。在末后的日子里，有很多的先知将要兴起，不论男女老少，上帝呢都可以使用。怀艾伦在他没有和怀雅各结婚之前呢，他就开始见异象了。那是在1844年12月， 也就是在大失望之后不久。有一次呢，他跟其他的四位姐妹在一起祷告，突然间他感觉到上帝的灵降临在他身上了。他回忆说呢，这种感觉他之前从来都没有经历过。那么他在这个异象当中看到了什么样的景象呢？他看到呢，有一条窄窄的路高高的离开地面，一头呢，最终的这一头一直通到圣城天国。他看到富林信徒在窄路上，就在这条高高的窄路上呢行走，在他们的身后有一道光。那么有天使就对艾伦说了，这些信徒身后的光就是1844年10月22日对但以理的预言的应验，这就是富林信徒得到的亮光。当时呢，富林信徒在这条路上走，有一些人呢不相信是上帝带领了他们的运动，因为他们在经历大失望，不相信身后的光的导引，一下子呢他们的脚下的路呢就黑暗了，以至于他们从这个又窄又高的路上掉了下来。另外的一些信徒呢坚定地相信上帝的带领，他们的眼光呢注目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不停地往前走。怀艾伦呢还看到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时的情景，说天上出现了一块像人的手掌那样大的乌云，这块云彩呢越来越大，越来越荣耀，最后就看到耶稣基督和众天使驾着云彩降临。而且呢他还看到末后的日子，耶稣基督来临的时候使死人从死里复活的情景。这就是艾伦姐妹呢最先看到的异象。那么艾伦当时看到的第一个异象呢跟圣所和洁净没有关系，圣所呢还有洁净没有出现在他所见的异象当中。那么这个异象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呢？上帝启发他的百姓一定是有目的的，因为上帝呢是借着异梦异象呢这种方式向他的百姓讲话。这个目的呢是为了鼓励那些失望的百姓。在1844年10月22号过后呢，富林信徒多年来盼望的耶稣基督降临的那一刻没有到来，可想而知他们的失望程度有多大。况且呢在失望之后，那么多的社会上的人呢嘲笑讽刺挖苦他们，使得他们心情呢非常的沉重。艾伦呢就在这个大失望之后的两个月就见了第一个印象，这第一个印象呢就是要传达给百姓，向这些富林信徒表明呢上帝真的是在带领着他们所经历的这个失望的运动。尽管是失望呢，并不是上帝的预言错了，而是人的理解错了。其实怀艾伦在见异象之前呢一个月呢连他自己都想放弃信仰了，觉得呢真的是走错了路。这个异象就清晰地告诉他，米勒所带领的这个复临运动不是错误的，是上帝呢启示的。第二呢，从这个异象当中所学到的就是，作为复临信徒一定要把眼光放在耶稣的身上，紧紧地盯着耶稣，不要失去目标，就一定能够到达圣城。 我们记得在新约圣经当中记载，有一次耶稣基督和门徒们分开了，门徒们先划着船呢，要过到加利利海的另一边，耶稣呢随后自己跟他们会合。结果这个船划到半夜的时候呢，风浪大作，这些水手呢非常的辛苦，朝着对岸划。忽然间他们看到这个海面上有一个黑影出现，原来是耶稣在水上行走。彼得当时就说，主啊，如果是你，让我也下到水里面，在水面上走。耶稣就呼召他，让他去。彼得就大胆地把脚呢放到这个水面上，没想到他也能在水面上行走。彼得两只眼睛看着耶稣，一步一步地朝主走去。但是突然之间，因为身边的风浪太大，彼得的眼睛呢离开了耶稣，于是他马上就从水上呢要沉下去。于是他大呼，主啊，救我。耶稣伸出手呢就把他从这个水中拉了出来。从这个彼得的经历呢，也让我们看到，在我们信仰的历程上呢，我们的眼睛一定要注目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如果我们哪一天失去了这个目标，我们一定会跌倒，会迷失方向的。我们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呢，相信有上帝的带领，有我们历史给我们的经验和教训，还有耶稣基督带领，这两个重大的因素呢，指导着我们要完成在这个世上的属灵的历程。那么艾伦在第一个意象当中还得出一个信息，就是说呢，要等待耶稣基督第二次到来之前还会有很长的一段时期。还有第四点呢，就是说，如果你否认威廉米勒的复临运动，如果你认为这不是上帝所带领的一个运动，那么你很可怕的就会陷入属灵的黑暗当中，迷失方向。在这里呢，艾德想再一次的跟大家讲，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一切信仰都是出自于圣经，以圣经为基础的，并不是单单凭着人的意象或者异梦来得出我们的信仰。艾伦他的第一个意象呢，不涉及大失望所经历的事件，就是但以理书所预言的这个事件。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对但以理书启示录的理解越来越清晰，是因为通过认真的查经才得到的。那么艾伦他所看到的第一个意象，最重要的就是要把上帝的鼓舞带给那些失望的信徒，使他们重新振作起来，相信上帝的指引，朝着天城呢继续的前进。好了，我们来看看这个《使徒行传》第十八章第九节，有这样的经文：夜间，主在异象中对保罗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信上帝的人呢，常常会受到逼迫、排挤和打击的。那么，传道的工作的确的不容易，传道人呢，也常常需要上帝的鼓舞带领。艾伦作为上帝所拣选的一位女先知，她呢所经历的各种各样的反对阻挠也是很多的。就在艾伦见了第一个异象之后的一个星期，他又见了第二个异象，告诉他呢 要向其他的信徒传达信息，而且呢，一定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阻挠、阻力。但是呢，不要害怕，上帝会与他同在。那么，这第二个意象就把传达上帝信息的任务交在他的身上了。艾伦呢，不敢接受，他不想做这个为上帝传达信息的使者的角色。为什么呢？首先，他身体多病。自从他九岁的时候呢，被同学用石头砸中面部，重伤之后，身体呢，从此一直都很虚弱。第二呢，他年纪太轻，才17岁，所以呢，他觉得自己没有能力去为上帝呢向百姓传话。第三，他本性呢也是一个非常害羞胆怯的女孩子。在当时的社会呢，女性的地位跟男性相比，当然呢还是要低一点。所以种种的因素加在一起呢，艾伦不敢接受上帝的委命。他有好几天的时间呢，苦苦的祷告，求上帝呢把这个负担、这个重任呢放在别人的身上。甚至呢，他说呢，我就是死了也比做这个工作好。那么我们考虑到呢，他的各种软弱，他的担心，当时呢，在大失望之后，米勒运动呢备受指责，富林信徒呢被当成傻子一样，说你们等了那么多年，说耶稣要来，结果都没有来，各种的指责、挖苦、讽刺呢都是有的。还有教会呢出现了种种的极端主义和错误的信条，比如说那些灵异派要把圣经里任何的经文呢都用属灵的意思呢去发挥去理解，造出了许多极端的行为，非常的可笑。比如说呢，耶稣基督讲到你们如果不变成小孩子的样子就不能够进天国，这些灵异派的人呢就开始像小孩子一样在地上打滚，在地上爬，吃饭呢用手抓，这些呢都是一种极端主义的表现。各种各样的混乱呢困扰着当时的教会，所以人们对预言的恩赐呢表示怀疑。你如果说自己是先知，我们怎么知道你真的是上帝派来的先知呢？1844年夏天的时候呢，当时刚刚兴起来的这个摩门教，他的发起人约瑟·史密斯就被暴徒给杀害了。所以呢，社会环境也很复杂。这个时候，上帝要艾伦做自己的先知，把上帝的意思呢，通过艾伦传达给百姓。艾伦当然是心里怕怕的，胆怯的很，不愿意接受。1844年到1845年之间呢，也有一些富林信徒声称自己有预言的恩赐，但是他们的品行生活呢实在是可疑。而且在1845年春天的时候呢，当时的阿尔伯尼富林信徒这一群组织呢还投票决定说呢，我们再也没有信心接受任何新的信息、新的意象，什么讲方言、神迹还有启示，因为呢我们没有信心。艾伦呢真的是思前想后，不愿意接受这个重担，苦苦地向上帝哀求。但是艾伦毕竟是上帝的好孩子，他呢最后还是谦卑地顺服了。上帝就是拣选一个在人眼中看来最软弱、最无能的人， 通过把圣灵浇灌在他身上，使他成为一个伟大的上帝的先知。那么从艾伦的一生呢，我们就看到上帝就是这样子拣选了这样一位弱女子，成为一个复灵运动的一个了不起的领导人。在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一到十三节，有对教会里的各种恩赐的描写。以弗所书四章十一到十三节，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上帝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我们看到呢，圣经讲到了教会里面的确有各种各样的恩赐，这些恩赐呢共同发挥作用，就是为了造就上帝的教会，带领信徒呢保持纯正的信仰，保持呢对耶稣基督的信心。那么早期的复临信徒呢相信，既然圣经上说教会里有恩赐，而且在末后的时候呢也有各样恩赐，那么恩赐呢会一直存在，直到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的时候。但是真正要发现有恩赐的人，能够担当上帝先知的人，就是一个重大的考验了。当时呢，复临信徒的一位很有影响的人物叫乌利亚·史密斯，他就做了一个比喻，他说比如我们呢要坐船出去航行，有很长的一段旅程要走，在出发前呢，船主就给了我们一本指南书，让我们随时呢来参考。而且船主说呢，当你们的旅程进行到最后的阶段的时候呢，将会特别的艰难，但是不要怕，我会派一个导航员呢去帮助你们。那么当应许的导航员来了的时候呢，有些水手就会抵制，说我们已经有指南书了，你来干什么？那么我用这个比喻呢，就是要告诉大家，上帝给他的百姓提供了一本完美的指南书，就是圣经，在人生的航程当中呢，随时做一个参考，做我们的指导。乌利亚·史密斯呢接着就说了，有一些人肯定就说了，那么艾伦姐妹就是我们的导航员，对吗？是不是一定要接受她呢？乌利亚·史密斯说，我们没有这样说，我所要告诉大家的就是，不管是谁，只要我们发现他具有恩赐，具有预言之能，能够在这个混乱的世界上把上帝的导引带给我们，我们就要跟随他，听从他，不是我说的，而是圣经说的。艾伦姐妹在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历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她的一生呢也向我们表明，上帝真的是借着她来指导自己的百姓，在很多重大的事情上，特别是在教会遇到了困难的时候呢，带来非常有力的、有用的、正确的指导。那么关于艾伦姐妹她的预言的恩赐，还有她人生的坎坷，在社会上、在教会内部呢，都有各种各样的争议和说法，并不是所有的人对艾伦她的恩赐、她个人的贡献呢有同样的看法。但是就好像 乌利亚·史密斯所说的。只要我们能够从他的身上看到是上帝在带领着，让他把信息传给我们，指导我们，不管是谁，我们都应该跟从。上帝的百姓需要先知，因为圣经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上帝呢，往往就是借着先知把自己的意思意念呢传达给百姓，比如说摩西，比如说许多的士师，都是为上帝来工作的。那么究竟怎么样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发现这些能够给我们带来指引帮助的人呢？是不是一个人说他是先知我们就必须相信呢？有没有什么检验的标准呢？有的，我想呢，我们等到下一讲呢就会继续的探讨这个问题。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到此就结束了。您如果有什么问题和想法，爱德欢迎您写信来，来信请寄到香港九龙中央邮政局信箱70982号，请署名给爱德，爱是热爱的爱，德是品德的德。您如果想更多的学习圣经，欢迎您索取免费的圣经函授材料，最新开发的系列有寻宝。如果您没有自己的圣经呢，也可以来信告诉我们，我们会免费的给您寄上一本。爱德真的是非常感谢您今天的收听，愿上帝赐福带领大家，我们下次节目呢，再会。